Assalamualaikum, Dosti。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我们在这个当中呢，非常欢迎你呢能够聆听我们所讲的，更是呢希望你呢能够跟我们来互动。无论是你是用写信的方式，或者手机短信呢，我都真心的希望你呢能够跟我们来分享的。
如果你真的写信的话，我一定会好好的珍藏这一封信，因为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的珍贵。那我告诉你们的地址吧，让你们真的拿起笔写信。我们的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香港是不需要邮编的。当然你也可以发电邮给我们，地址是良友拼音四良友拼音点 net， 手机号码是13229966122，前面呢请注明恩典两字才能跟我们联系上的。
如果你要写信的话呢，我觉得真是不是一般的，因为今天现在
不是一般人才会写信呢。
对，一般的人很少写信了，对吧？
对。
那什么人才可以真正用手来写呢？我觉得是非常特别的关系的。
可能老人家吧，老人家不会用智能手机。
那也可能，但是现在很多老人家用这个手机短信呢。
哦，对，多的
发短信，他可以拼几个字，
孩子们教他们的。
对，但是我觉得写信呢，的确是很特别。就是如果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值得信赖的话呢，我觉得是用信呢，真是这个关系马上就拉近了，
多一份真诚在里边的，每一字都代表他对于你的思念或者爱。我们经常说有俗话，在家靠父母，出外就靠朋友。打从你出生的那一天开始，你就生活在一个群体当中，除了你既定的家人以外，你朋友是可以自己去选择的。那在网络上面经常会有很多的贴文或者文章教我们怎么样去选好朋友，或者一个测试，看看这个人值不值得你去深交。
测试的
很多很多，这种测试你上网去搜寻一下，真诚的朋友或者值得信赖的朋友等等，你就会找到很多很多相关的贴文。那其中一个比较特别的，他说让你能够分辨出，靠几个小地方见真章，就是看那个朋友值不值得去交往。首先第一个是眼神。你留意到我平常跟你讲话，我的眼神是不是很闪闪躲躲的？
没有的
啊，没有啊，幸好幸好。他说呢，一个不真诚的朋友呢，他跟你讲话他不会直接对视你，他就会闪闪躲躲的。这样的朋友呢，还是要小心为妙。
因为他可能有一些怀疑，或者是想了一些其他的一些什么想法吧，所以他可能是躲躲闪闪的。
对，
或者是不信赖你。
哦，对，不信赖我也会有这种表现。那第二个就是待人是否平等，不光是对你哦，还要留意他对身边人的态度，对下属他是不是指手画脚的，对上司他是不是那种拍马屁巴结的人，从这两点都能够看得出他是不是一个双面人
呢。那有的人呢，他就考验是不是朋友呢，就看怎么样对待我的家人，比如说对我的父母或者周围的人。那如果对自己的这个家人啊，对我的家人啊，他没有这种真诚的心的话，他可能有问题。
你看装一天两天可以的，装一辈子就很
对啊，因为他可能是为了某种目的跟你建立关系。但是呢，如果他能够真心的照顾你，比如说老人家，想到老人家的需要的时候，那才是真心的。
对，这个很重要。那第三个就是大度。大度什么意思？有些人你知道，他一辈子好像就是打着算盘是做人的，计算着别人，爱贪小便宜啊，绝对不愿意自己成为一个吃亏的人。这种朋友呢，你就要当心了。你知道谈到钱呢，就一定会怎么样？
马上就有问题了，
伤感情。所以这三点也是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了。
对，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朋友呢，我们要 学会去交往，我们要建立这种关系。但是呢，我们在这个当中呢，我们要学习怎么样真正的以一个真正的心跟别人来相处。那无论别人对我怎么样，我能不能跟别人也能够以真正的心来对待呢？这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在天经中的家庭，我们看一个特别的家庭，就是喇合的一家，他们如何经历主的恩典。
家里多一份付出，多一份甜蜜。
家里多一点谅解，多一点爱。
家里多一份宽恕，多一份幸福。
圣经中的家庭有佳美的典范，值得学习，有失败的例子，值得引以为鉴。让我们在圣经故事中汲取教训，建立一个温馨和睦、充满爱的家庭。圣经中的家庭。
马云今天和您分享的是喇合全家得救的故事。喇合是什么人呢？喇合是个妓女，妓女是社会当中所不耻的人，但喇合不但被保养，甚至呢，还是在尔撒麦西哈的家谱当中榜上有名。喇合住在耶利哥城，耶利哥城是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入迦南美地第一个必攻的城。这城在当时看来是既高大又坚固，城里有王，有正规军兵把守。以色列战士虽不少，但是缺乏攻城的器皿，大炮固然没有，云梯也必然没有。大家手中所提到的想必就是那些最原始的刀剑，可能连棒子棍子也拿着上阵。以这样的装备，要攻下已有相当规模、城门紧闭、防守森严的耶利哥城，实在是不容易。万幸的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已经出现，并且还走在以色列人的前头。耶和华还在城中选了喇合做他们的里应。至于耶和华主为什么别人不选，反而却选了这个世人认为有问题的喇合呢？答案很简单，耶利哥城全城的人都是坏蛋，没有一个好人，即使有也不会好过喇合的。当喇合得知两个探子是以色列人的时候，赶快就把他们藏起来。待打发了耶利哥王派来的侦探，那么便立刻地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因为我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面前使红海的水干了。耶和华你们的主本是上天下地的上帝，求你们只向耶和华我的神发誓，也要恩待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这一席话出自于一个妓女的口，真的是叫人惊奇。从这一番话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喇合对主的认识和敬仰。这样的认识和敬仰，即使今天许多自认为虔诚或者是被认为了不起的属灵长辈，也是望尘莫及的。无可否认，喇合必是听过主把迦南美地应许给伊布拉欣子孙的事，他相信主的应许，因此他说，我知道主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喇合对主耶和华是红海的水干了也是深信不疑的。喇合说，耶和华你们的主本是上天下地的主。这个本字，它本身就蕴藏的意义是可以绕梁三日的。喇合他请探子们指着耶和华起誓，起什么誓呢？要恩待我父，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 喇嘛对父母和同胞骨肉的关怀的爱戴，使今天一些呢无情无义、只是一味着顾着自己的人有些无地自容了吧。一个妓女有这样的信心，对家人得救的问题这么关心，你说吧，主能不选她吗？我们经常以自己的眼光，站在自己的立场来论断一件事或者一个人，我们在主的天平这样上面一撑，便立刻显得亏欠了。有时候我们还像约翰福音第八章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抓住那行淫的妇人，意气风发地把她拖到主的面前，以为这回还不显出自己的义来吗？谁知呢，在主的面前就碰了一鼻子的灰。主不但没有称赞，还有意无意地冷落他们，若无其事地弯着腰在地上画字。好多人惯于找别人的缺点，想人的缺点，看人的缺点，实在说来呀，在主面前充其量只是像这一般抓到那妇人的法利赛人罢了。不过喇嘛的行业是古往今来众人所轻视的，可悲的是，人们所轻视的往往只是妓女的本身。至于那找妓女的人呢？那些满身欲火、铜臭、满口污言秽语、酒味烟味的色徒、狂徒，岂不是更令人作呕吗？那一些花了几个钱便把人家的身体当作器具的，岂不更令人厌恶吗？人的贵贱不在乎职业，只在乎心态。心态歪了的人，即使天天修桥补路，主也不欣赏。出卖身体而不出卖灵魂，虽然不是件好事，但也可能是无奈的。若他肯悔改，从此不再犯罪，他仍然是主所疼爱的人。喇嘛对主有非凡的信心，对父母、对同胞，同样的也是非常的有爱心和关心。当他将探子放走后，立刻将朱红绳系在窗口，作为蒙恩得救的记号。多么美丽的记号啊！在那久经风沙吹打、褪了色的黑黑高高的耶利哥城墙上，有一个古老的木窗，窗上垂着一条朱红线绳，回应着千百年后各个他山上古老的石架上主的羔羊头上身上流着鲜红的血。便是这鲜血洗去了我们一切的罪，使我们这一些比喇嘛还不如的人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呼喊天上的主。当以色列大军毁了耶利哥城，放火烧去城内所有的房屋，又将城中所有男女老幼杀尽时，在那废墟当中，硝烟弥漫的哀鸿遍野当中，靠近城墙的地方，有一个面上披着黑纱的女人，她身体颤抖，扶着年老的父母，带同骨肉同胞，惊魂未定地跟在两个以色列探子身后，走向以色列大军指挥营。营外站着约书亚，左右还有以色列人的长老领袖，大家热烈地鼓掌欢迎。这女人便是妓女喇嘛，她和她的全家都得以幸免这一场空前的大劫难。此后他归入了以色列籍，洗面革新，并许给撒门。据说撒门就是那两个探子当中的一个，是否如此不得而知。我只知撒门从喇嘛氏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达武德。
Thank you. 话语是永恒的光，能够照亮幽暗的生命。
主的话语是不灭的灯，能够指引人生的道路。
主的话语是天上宝藏，能够赐予无穷的智慧。
主的话语是永生活泉，能够滋润心灵的土壤。
聆听主的话语，
以西结书34:12，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他必照样寻找我的羊。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来。
哦哎，大牧者，尔撒用很多丰富的比喻描绘他的使命，但有时因我们不知道他的教导引用了讨拉特，所以无法完全掌握他的信息。其中一个例子是耶和雅卷的10:11，尔撒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或许我们认为好牧人只是一个充满爱和温馨的比喻，但这个比喻却使尔撒当时的听众深感震撼。第一世纪的耶胡德人非常熟悉讨拉特，他们知道很多论及弥赛亚是好牧人的经文，以赛亚卷40便是其中主要的一段。在40:3-10里面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主的路，在沙漠修平我们上主的道，主安拉必向大能者临到，他的臂膀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焦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乳养小羊的。引之乐告诉我们，施洗者耶哈雅就是在旷野呼喊的那一位。人若相信施洗者耶哈雅是弥赛亚来之前的那位使者，就会明白为什么尔撒称自己是牧人。尔撒确认他是弥赛亚。更有意思的是，这位牧人是至高掌权的主，上主自己。 很多弥赛亚预言形容弥赛亚是位伟大的君王，比如创世纪的49:10，或者说弥赛亚是受苦的仆人，比如在以赛亚卷53。但是这些内容却没有明说弥赛亚就是上主。然而讨拉特中有很多经文指出牧人弥赛亚就是上主自己。在以西结卷34:11-12和15:17里面说，主安拉如此说，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来。主阿拉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我的羊群呐，论到你们，主阿拉如此说，我必在羊与羊中间，公绵羊与公山羊中间施行审判。尔撒常大胆地将这段经文用在自己身上，比如以这段经文为背景的有尔撒关于牧羊人撇下99只羊去寻找迷失羊的比喻，这记载在路加卷的15:4-7，以及尔撒论到他再来时要审判绵羊和山羊，这记录在马太卷的25:31-34。这段经文还说，上主将以牧人的身份降临，尔撒说他已经应验了这个预言。借着尔撒所引用的讨拉特，当时的听众听见他充满大能的宣告，他不只是弥赛亚，他还是道成肉身的上主，到世间来拯救他的百姓。
我们的主呢，的确是蛮有荣耀、能力、权柄的，但是呢，也有怜悯跟爱，因为呢，他是我们的大牧人。这个大牧人呢，他愿意能够在我们的人生当中给我们各样的恩典，更是呢，为我们来死，这就是为我们舍身的大牧者。
而且大牧者他愿意接纳任何一只小羊，无论是迷失的、找不到方向的小羊，只要愿意来到他的面前，只要愿意回到这个羊圈，大牧者他是愿意去接纳任何一个人的。就像我们刚刚前面听的天津中的家庭讲到喇合，喇合他在社会上的身份被人看低的，被人看不起的，觉得他是妓女，非常是没有地位的，但是又因为他愿意投靠耶和华，他愿意帮助以色列的探子，所以他一家人都能够蒙到上主的祝福恩典。所以说，无论你是任何人，你做什么样的职位，你在社会上的地位高或低，只要你的心是真诚的，你愿意把自己献上去服侍上主的话，你一定会成为一个合适的器皿的。
对，的确在喇合来讲，在地位上真是啊，好像被人看不起的，但是呢，我们的主呢，能够在他的人生当中让他经历主的恩典，让他能够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甚至他的后人都能够成为主所使用的一个器皿，那这个就是主的一个恩典。所以无论我们人生是怎么样，我们的经历是怎么样，但是我们的主呢，是我们的大牧人，更是愿意做我们的朋友，他是真诚的朋友。那最后呢，我们看一节经文，引之乐耶哈雅卷10:11-14和17。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父爱我，因为我把生命舍去，好再把它取回来。没有人能夺取我的生命， 是我自己舍去的，我有权把生命舍去，也有权把它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的父所领受的命令。
我们的大牧人尔撒麦西哈，他是我们真正的大牧人，他愿意为我们舍命来拯救我们，他也认识我们每一个羊，当我们归向他的时候，他愿意在我们人生当中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带领我们的人生，也使用我们的人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的主说，在羊圈之外还有一批羊，他要寻找这些羊能够归向他。我们的 Dosti， 如果你还没有真正的相信我们的主尔撒麦西哈的话，可以随时来到他的面前，得到这极大的恩典。当我们归向他的时候，我们真正的去认识他，做他很好的朋友。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